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感谢你十字架的救赎，也让我们可以拥有这样新的生命。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加来理解怎么样用我们的生活更好的来尊崇你。求你也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好的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愿你看顾今天的分享，也用你的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祷告可以说是基督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很多基督徒最常听到的两个词，关于基督徒生活的词，就是读经和祷告了。读经顾名思义就是指阅读圣经，从圣经中我们了解神对我们说的话，了解神对我们美善的心意，也明白我们该如何回应神对我们每个人救赎的计划。在圣经中，通过读经，我们也学习很多跟神表达我们感恩之心的方式，包括活出基督徒应有的一种生活方式，更好的去传福音做见证，也包括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处境的时候，该如何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安慰和帮助。圣经教导给我们的很重要一部分也是关于祷告。我们读经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是听到神对我们说话，了解神对我们的表达，相对应的，在祷告的过程中，更多是我们对神说话，我们向神来表达我们要跟神讲的事情。当然，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不论读经还是祷告，并非只是一个单向的交流。很多圣经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常常读的诗篇啊，包括新约中的一些经文，也有很多祷告的这样的话语，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对神来表达。而在我们个人的祷告之中，我们常常也知道听到神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更加明白清楚了解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就像我们需要花时间来阅读圣经，更加来了解圣经中的内容一样，祷告也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刚信主的时候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啊，不论是有年长的弟兄姐妹跟你来分享该怎么祷告也好，或者你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那父母跟你从小啊就在床前陪着你一起祷告，教你怎么样去跟神来表达。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需要像小孩子学讲话一样，从最简单的模仿开始，慢慢更加自由地知道怎么跟神来表达。我想今天聚会中我们也有不同的群体在这里啊，在生命中不同的阶段，有些人可能已经成为基督徒很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有些人可能刚刚成为基督徒不久，有些人可能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不论如何，我们今天一起从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来看一看一个最为基础的关于祷告的内容。我想主耶稣曾经亲自教导门徒如何祷告，不论我们信主与否，不论我们信主时间长短，这些内容仍然可以对我们成为宝贵的一课。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11章的1到13节啊。刚刚读经的时候，大家可能发现我选用了一个环球圣经译本，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太多听说过这个译本，这可以说是最新的一个圣经的中文译本之一啊。它用的语言呢，会更为贴近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所以啊，我选用了这样一个版本。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经文中如何告诉我们来学习祷告。首先，经文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关于怎样去祷告。这里讲到说，有一天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门徒之中就有一个对他说，主啊，请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样。在耶稣自己祷告结束之后，门徒向耶稣请教该如何祷告。其实对当时的很多犹太人来说，包括耶稣的所有门徒，他们其实也都会有日常的祷告，他们并非对祷告完全不熟悉啊，祷告可以说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操练的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向耶稣请教如何祷告呢？其实经文中给我们一些线索，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学习。其中一个重要的线索呢，是这个门徒两个字。大家知道门徒是什么啊？门徒其实就是一个学徒，向老师来学习一种生活的方式。他们学习的并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好的门徒会尝试去复制老师的一切。所以要成为好的基督徒，好的跟随基督的门徒，是有必要学习耶稣祷告的方式。另一个经文中的线索是这里提到说，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样。这里约翰指的是施洗约翰，而不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施洗约翰曾经也招揽门徒，他也教导他门徒很多的内容。这里耶稣的门徒想像约翰的门徒从约翰学习一样，从耶稣那里也学习该如何去认识神。我想路加在这里特别提到约翰，可能也是提醒我们耶稣和约翰的不同。大家知道在路加福音的最开始就提到说，约翰是作为一个先知成为神的国度的这样一个预备者，预备道路的先锋。他的到来预示着神的救赎的计划，新的阶段即将来到。而耶稣事工的开始和约翰又有很多的分别，它标志着神的救赎真正来到，标志着末世的开始，标志着神的国的到来。虽然通过耶稣的事工并非完全彰显了神国度的样式，但是从他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去经历和体验。这是为什么在之前两章的经文中我们提到过很多医病赶鬼的神迹，包括门徒也被耶稣差遣出去，这些都是在提示人们神的国度已经临近。因为约翰和耶稣的不同，也表明说时代和环境发生了变化，包括怎么去面对神，一些生活的方式，包括祷告，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为什么需要进行祷告的学习。我想这样的一种教导不只是对2000年前的那些耶稣的门徒是可以去适用的。我们虽然在2000年后，但同样我们处于和当时的门徒相似的一个新时代，是耶稣降生以后的时代。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祷告之中来学习，理解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说祷告是理解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想可以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去跟一个人去讲话，大家知道我们华人尊卑还是有序的我如果和一个长辈去说讲话，或者跟一个地位更高的人讲话，大家知道我们会用一个东西叫什么？叫敬语大家会用您这个字来表示我们对他的尊敬。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示我们说话的方式、语气、内容都在反映我们如何看待另外一方。那祷告中的内容同样也反映出来我们如何理解神是谁，理解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们对神有错误的认识，在我们的祷告中会得到体现。那么我们学习祷告就是从祷告的方式、内容，从耶稣讲的这些东西更好理解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当我们看到耶稣具体的对于祷告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关注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和这位神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接下来会从两个方面来分享，一个是天父的掌管，一个是天父的甘愿。我们首先来看天父的掌管。那这里经文的2-4节说，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王国降临，我们需要的食物求你每天赐给我们，宽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宽恕每一个亏欠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我想大家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虽然这是一个不同的译本，但是我们对这个内容可以说都非常的熟悉，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主导文不过我们最熟悉的记载呢是在马太福音， 而非路加福音的版本。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感觉有一点点熟悉又一点点陌生。马太福音的主导文很多人都可以背诵啊，这个是我很多人可能祷告的第一课都学的是主导文，所以我们很熟悉。不过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和路加福音还是有不少的区别。我们常常说的主导文的标准版本就是马太福音的版本，而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很少被提及。其中一个原因也是马太福音的内容呢更加的丰富和完整。比如说那里面提到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在这里我打出来的 PPT 里面并没有。包括说之后最后的讲到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也没有在这里出现。大家可能会看到说诶，我翻一翻手中的这个版本好像跟你这里打的还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和合本里面好像也提到了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其实也是因为其实教会整个的传统中一直认为马太福音的版本比较完整，所以他们也会尝试做一些调整去补充到路加福音的里面。所以其实在早期教会历史中很多圣经的抄本也把路加福音的版本按照马太福音做了一些增补。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如果大家翻看手头的圣经，就会看到和合本中有很多的括号说有古卷无某一段，或者有古卷只做某某某。这就是说明在很多早期的圣经的这样的抄本中做了一些调整。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没有选用和合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想帮助大家去看一看最原始最开始路加写作究竟是有哪些内容，那他这样的选择究竟有什么他想强调的内容。另外一个大家如果说去看经文的后半部分五到十三节，大家又可以发现一些相对熟悉的记载其中这个我们今天要看的一部分内容也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有出现一会儿我们会可能更多的来分享。但是可以发现说在马太福音呢这两段教导其实并不是连在一起的。马太福音主导文在第六章后半部分在第七章，在登山宝训不同的位置。路加的记载呢相对更为连贯，有统一的目的，专注于让我们学习如何祷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祷告的具体的内容可以让我们加深什么样的理解。我们可以一句一句来看。首先我们看第一句，就是父啊。那这里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有一些细微的区别。马太福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第一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家可以看到和合本这里有一些注解说有些这个古卷只作父啊，它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其实马太福音可能更为贴近于犹太人的一些表达。对犹太人来说，其实他们一直有这样的表达，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整个旧约之中一直是以这样的父子关系来形容以色列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这样的一种称呼对他们来说就是在表达我们作为以色列向你我们的父献上祷告。但是父这样的称呼对犹太人来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代表是一种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距离很远的关系。我们知道在福音书中包括路加福音的记载中，耶稣多次称神为他的父，如今在他的教导的祷告中也告诉门徒，祷告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耶稣的到来，因为他所完成的救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家人。这就是这里所讲的父啊的含义，是代表我们和神之间很亲密的关系。接下来的一句，愿你的名被尊为圣。这里所讲述的含义主要是说，希望神得到应有的尊崇。这里被称为圣，圣就是一种分别的概念，意思就是说神是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迥然不同的，它是一个超越的形象， 应该被这样受到尊重。所以神虽然跟我们有很近的关系，但他也是天地的主宰。下面一句，愿你的王国降临。这里关注的王国、国王，关注的是神的统治，恳求神掌权的国度得以真正的实现。所以这里面连续两句的内容都在提醒我们，神是这世界超越的主宰，他拥有着王的身份，他要统治一切。所以耶稣教导的祷告中在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宇宙，是世界的主宰。在这个充满混乱的世界中，我们期待他让一切可以恢复秩序，让他来掌权作王。这就是第二节的内容。第三节接着提到说，我们需要的食物求你每天赐给我们。这句是在为每天的食物献上祈祷，求神每天赐给我们食物。这句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谢饭祷告这样一种基础这个经文就是来算是我们每次做谢饭祷告这样一种圣经的根据。我们每顿饭前也会为神赐下的供应献上感恩。但是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分享，另一个角度就是说，这里在强调神是作为家主的身份，一家之主的身份。祷告第一句我们刚刚讲到说，提到称呼是父，所以说这位父就是代表说是家庭的掌管的人。我们知道在多数的华人的家庭中也是这样，这个父亲算是家庭中最重要的角色。当然现在的这个社会的风气有所变化，有些时候吧，这个家里都是太太比较厉害。当然在当时的时代中，最为重要的是父亲的角色，父亲负责统管整个的家庭，也决定整个家庭的方向。那么这里的父，就刚刚我们讲到他是一位王，他在这个第三节中强调的是另一个身份，他是一家之主。整个社会的运转其实在当时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王也就相当于是更大的一个家的主人。所以神就是这样一位王，一位一家之主。在当时的社会中，一位家庭的男主人常常会负责主持整个用餐的过程，他负责拿起一个饼或者面包，把它掰开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分给每一位家人。这也就是当时最后的晚餐时候耶稣所做的其中一个含义，他作为主人的角色，把这样的食物分给每一个家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圣餐也在表达这样类似的含义。所以这节经文在提醒我们，神是教会这个大家庭真正的家主，他每天提供我们一切所需，我们也仰赖他的恩典和供应。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节的经文，这里讲到说，宽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宽恕每一个亏欠我们的人。大家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节经文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感觉说是好像只是在说，只有当我们宽恕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神的赦罪，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第一印象？我想可能很多人也会从这个角度尝试去理解这个经文。其实这个经文所说的意思并非是讲神的赦免是有条件的，需要我们先做好自己的部分神才会赦免我们，其实不是这样。这里的重点是仍然是跟家庭的关系有关，这里讲的是说，一个家里面真正合格的一个儿子的形象是以父亲为榜样，表现出和父亲一样的品格。如果父亲是乐于赦免的，孩子也会表达出类似的这样一种品质。当我们了解到神可以宽恕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用同样的方式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亏欠。这样做会体现出我们是真正认识神的人，是真正属于神的家人。所以这里仍然是在强调一个家中的概念。最后一句讲到，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这里的重点是神的保护。 神保护我们不受邪恶的侵害，保护我们不落入危险之中，从而偏离神家中应有的生活，是一种保护的概念。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一段祷文，其实都在强调天父他来掌管一切，他是王，他是一家之主，他是拥有尊贵身份的我们的父，我们应当去尊崇他，渴望他国度的降临，让这充满痛苦混乱的世界在他的掌管之下恢复秩序和平安。我们也在神的家中服从于他的权柄，效法他的榜样，依靠他每天的供应，他也保护这个家中的人不受伤害。所以这里最为强调的就是他的身份，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他是一家之主，他是王。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日常的祷告是不是和主耶稣这里的教导是一致的。其实祷告的内容会很充分地反映出我们自己的渴望，我们的想法，也反映出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在读完这一段经文之后，我也会思想一下我自己的私下的祷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我忽然发现很多我自己的祷告也是和世界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而并非和耶稣这里的教导更加的接近。比如祷告之中我会恳求，希望工作顺利，希望身体健康，希望家人平安，希望生活中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包括金钱去做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我没有孩子，但我思想了一下，如果我有孩子，我可能希望他可以乖乖听话，好好学习，之后出人头地。当思考我们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希望的祈求的其实常常和这世界的价值观并没有什么分别，并没有体现出基督徒的特别之处。我们好像就在被世界中的价值观，被世界中的潮流所影响。虽然刚才讲的那些祈求的东西很多也是好的，但是过度关注这些可能就会发现我们关注的重点出现了问题。我们关注神的国度并没有很多，我们关注神的荣耀并没有很多，我们关注神的掌权没有很多，甚至我们对不信主的家人认识福音的祷告也没有多么的迫切。在这里其实经文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应该以神的国度为重。当我们真正看重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像耶稣这里所教导的祷告类似的方式。另外刚刚也提到，我们刚才那样的祷告，我举那些例子，其实也体现出我们仍然把自己当成是掌管一切的人。我们需要供应家中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工作顺利，需要身体健康，只有这些为基础，我们才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家。我们心目中的榜样并不是赦免我们罪的天父，而是有钱有闲有身份的社会成功人士。我们希望像他们一样在生活中游刃有余，做我们想做的那些事情，可以充分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觉得我们需要负责保护我们的家人，不让他们面临危险，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孩子乖乖听话好好学习，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方式可以让他们也更好掌管自己的人生。我们的焦虑也传达出去，我们的渴望也传递下去。我想这样的祷告，不论是我们常常做这样的祷告，还是我们甚至都不为这些来祷告，都在表示我们仍然自己在努力控制掌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充分让神来掌管。耶稣的祷告一直在提醒我们，只有天父才是掌管我们生活的， 我们需要降服在他的权柄下，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是软弱的、有限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被世界的潮流影响，陷入试探危险。我们需要充分去理解这个世界中有很多我们很难应对的挑战，甚至我们不经意间就会成为俘虏。所以这样祷告，愿他可以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重新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也重新按照他的国度的原则来生活。我们接着来看这样另外一点，除了需要认识到天父的掌管，经文还告诉我们需要认识到天父的甘愿。他不仅是这世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是王，是一家之主，他更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愿意回应孩子们的需要，也愿意把最好的礼物给他的孩子们。这五到十三节都在围绕这一点展开。在这里耶稣首先提到了一个例子，并没有直接讲出核心的要点，而是举了一个朋友借饼的例子。在这里故事讲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有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对他说，朋友，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个朋友路过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那人就会在里面回答，不要麻烦我，门已经关好了，小孩子也跟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拿给你。我告诉你们，即使不因为他是朋友而起来给他，也会因为他厚颜的直求而起来把他需要的给他。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个故事什么感觉啊？反正对我来说，最开始读到时候不知道这个故事想讲什么，因为这一个处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现在时代上谁会半夜去敲一个其他的人的门说给我点吃的，这是不会发生的事情。大不了我们家里没吃的了，没法招待别人，我们去超市买一点，很多超市有24小时营业，想买是可以买到的。不，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24小时营业的超市，当真正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只能尝试从邻里朋友身上想办法。而当时的社会呢，是非常看重这样互相的帮助的。经文多次提到朋友这个词，都是在强调当时社会常规中期待尽量给朋友一些帮助。那么为什么这个人会没有食物去要饼借饼呢？当时每家其实他们可能很多都是几天会做一次饼啊面包这样的主食，他可能刚好没有库存了，而正好又有朋友来到，对当时的时代来说，招待朋友就代表着说我需要非常热情的给他一顿美餐，这是一个应尽的一个责任。而当他没有库存的时候，就需要得到邻里的帮助。当时邻居之间的关系比现在是紧密的多的，而且在那一个常常需要彼此帮助的时候，这个哪家刚刚做了新的饼啊，这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公开的信息，可以让人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去寻求帮助。但是这里故事的主人公的朋友选了一个很奇怪的时间，是半夜来借食物，这就造成了很多的不便。这包括说啊，这里可能说是啊，半夜已经躺在床上了啊，有很多的这样的困难。而对这个这一位借东西的人来说，对他来说，可能他的朋友半夜来到，让他措手不及，但是他仍然会去想办法满足这样一种期待，是给他朋友一个热情的招待。而这里第七节的经文中提到的啊，这一个回应，其实在当时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在现在我们的时代，很看重个人的隐私和选择。我们可以说很自然的说啊，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啊，我可以很自然的拒绝别人，因为这是我的选择。但在当时的时代啊，这种其实互相帮助是作为一个默认的原则，我是需要给别人需要的帮助的。而当我家里有这样的一种资源的时候，我需要来给他。 而这里第八节的时候提到说，耶稣说就算不是因为朋友互相关照的原因给予这样的帮助，也会因为他厚颜的直求来给他所需要的。这里强调的就是说啊，除了这样朋友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也是需要去参考的，这是这个人给予帮助的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所以讲到的这个他厚颜的直求啊，其实表达是有些晦涩的，不太好理解。但如果看自己手头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会发现讲的是说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啊，可能表达的是说他一种迫切的需要。其实这两种翻译呢，反而是这个环球圣经译本相对更贴近原文的一些含义。其实原文中字面的含义是，这里说的是因为他的不顾廉耻或者说不顾脸面而给他所需要。在当时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每个人都遵循一定的这样的一种社会中的荣辱的常规，有些事儿是荣耀的，有些事儿是丢脸的。对于这位半夜来寻求帮助的朋友来说，半夜打扰是有些突破常规的，半夜扰人清梦是一种很难为情的事情，是一种突破当时社会中常规的事情。他这样做是等于甩下了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去寻求帮助，但是因为这样一种待客的需要他又不得不做，可以说他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但是为了这样的一种照顾这样的来客，他选择这样去做。对故事主人公来说，这时他的抉择是我需要照顾我朋友的脸面，不要让他半夜站在门外去一直做这种他自己看来可能都很丢脸的事情，同时也是顾及自己的这样一种荣誉。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会把这样需要的食物借给他。如果他没有借给朋友食物，对两个人来说都会是一件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这个例子讲到说，在面对困难的非常时刻，我们会因为社会关系或规范而得到帮助。而耶稣接下来的话说，我又告诉你们，其实表示他接下来讲的原则是超越刚刚提到的社会规范的例子。在社会中寻求帮助会得到回应，而在和神的关系中就更会得到回应。神是愿意回应我们祈求的，所以这里会说你们要祈求就会给你们，要寻找就会寻见，要叩门就会给你们开门。这里反复出现要和就会，和和合本的翻译又有些不同。和合本是讲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其实环球圣经译本更好反映出原文这里是命令的口吻，耶稣在要求我们去祈求寻找叩门。因为接下来他解释说，神那里原则就是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会给他开门，愿意在我们寻求他的时候给我们回应。我们需要更多来到他面前寻求，更多在祷告中表达我们对神的依靠。那么是不是我们一切祷告内容都会得到应允呢？我想很多人自己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并非如此。接下来经文也提到这一点，经文讲到说神要给我们的是对我们好的东西。经文说世人中的父亲也知道要给儿子好的东西，这里包括好的食物，有鱼有鸡蛋，而非给他带来伤害的东西，包括蛇和蝎子。在这一个违背神的一个虽然邪恶的时代，世人仍然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则，要把好的东西给孩子。我想为人父母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而天父更是明白要给他的孩子，也就是我们最好的东西。但是和我们有限的视角相比，天父知晓一切，他会给我们最为有益的礼物。这是我们在祷告中需要去了解的，我们的天父甘愿把最好的给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我们觉得是不是神不愿意回应我们的祷告。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天父愿意把一切好的东西给我们，如果他没有给我们，只是因为这些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要去怀疑天父有这样甘愿给我们好东西的心。 那么究竟什么是这最好的东西呢？和马太福音的记载有所不同，路加福音这里点名说这好东西是圣灵，圣灵就是最好的礼物，圣灵可以住在我们中间，时刻引导我们，安慰我们，更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去按照神的心意去祈求。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为了是纪念接近两千年前的一个五旬节，耶稣受死复活之后的五旬节，圣灵降下住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里面，也运行在我们中间。在这里耶稣所讲到的要赐下给求他的人的圣灵，如今已经赐下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现在有圣灵的同在，如今我们在这里聚集，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圣灵也运行在我们中间。圣灵在我们中间的供应是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天父，也对耶稣的救赎做出更为合一的回应，这是最为宝贵的礼物。如今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因为圣灵的同在而享受跟天父亲密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如今最应当为此感恩的事情。这样的应许，这样的恳求，其实已经实现，而我们是不是愿意在圣灵的带领下多多来到这位掌管一切甘愿赐福给我们的天父面前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更好的按他的心意去寻求呢？愿我们更多按他的心意常常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祈祷。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也帮助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你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意，也让我们更多的来为你的国度祈求，让我们可以以你为主，更新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更加来信赖你。愿我们顺服你，也常常为你的保守供应而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